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继续去看上一次希伯来书还没有讲完的经文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这节经文呢，非常太好了。我们知道，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，创世纪听众朋友可以翻到创世纪第四章三节，说到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啊，有一日的意思啊。创世纪四章三节，有一日，一日，意思是说，在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，就是应当是安息日。那有一日，因为这两个男孩属于最早期的啊，神的创造是旧的创造，他们在那一天特别的一天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说到该隐拿地里的出产。拿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拿东西，手上拿的东西，祭物，拿到某一个神所指定的地方。那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四第五节啊，也这样说。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第四第五节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注意这些两节经文也是非常重要。听众朋友，这两种的祭物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的？有不同的地方吗？难道这两种祭物都不是，不表示都是顺服神吗？都是顺服神的意思，都是表示就是顺服神的事吗？但是是不一样的啊！听众朋友注意，你看，神已经向他们启示了，也说明了，要他们两个人带着羊羔来作为祭物，做献祭，羊羔来献祭。这个想要羊羔是什么意义？有什么意义呢？属灵的意义就是预表耶稣基督。今天也有人可能会这样争辩说：“哎，创世纪里面没有说到一定要怎么样来献祭啊？”对，创世纪是没有这样说，但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却说得很清楚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怎么说的呢？说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就说到了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亚伯他做了什么呢？亚伯乃是凭着信心，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。听众朋友，什么是信心呢？信心是什么呢？让我们再看啊，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，我们在已经看过了罗马书第十章啊十七节啊，这个经文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，很重要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这样说：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亚伯他有从神而来的启示，就神跟他说话了，启示的。该隐也是一样，有神给他的启示。他们两个人都是出生在同一个家庭里面，但是该隐却忽略了神的话啊，神对他的启示。所以他该隐带着的祭物是什么呢？是地上的土产，是他自己种的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，第一个人是带着自己努力 得来的成果，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成果，努力得来的，作为祭物献给神。很多人今天也是用同样的方法，同样的方式来到神面前，认为这是靠自己的努力，靠自己的成功，自己的成就来做这个献给神的事情。他认为说我做了这样，我做了那样，高抬自己一样。该隐他带着自己耕种的出产来到神面前，可能有点傲气，但是亚伯他却了带了一只羊羔，他把羊羔杀了。如果听众朋友你在现场的话，你可能也会发出一个问题，说问说，哎，亚伯弟兄，你为什么带一只羊羔来献祭呢，献给神呢？亚伯可能会这样回答说，这是神要我这样做的，是神叫我做的。听众朋友也许会也问说，你认为这只小羊羔可以除去你的罪吗？也许亚伯会回答说，当然这个羊羔本身不能够除去我的罪，我只是说这是神叫我做的，这是神的话，神要我拿一只小羊羔来献祭。神曾经对我的母亲说，在他的后裔当中会出现一个人，这个人将来是人类的救主，他代表就代表着这只小羊羔所预表的人啊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就凭着信心仰望救世主，以及救主有一天会到来。我想啊，这是应当是亚伯他做这样的解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说得很清楚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，在旧约里面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根据是什么呢？我们依靠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自己要付上罪的代价，我们没有这种能力，因此就需要宰杀一只小羊羔来代替我们这些罪人。那么这只小羊羔当然本身并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，乃是它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耶稣基督的降世，他来做我们的救主。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，可以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。听众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真理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，这个就是凭着信心来献祭的一个最主要的意义在里面。我们看到亚伯他所献的祭目的是预表了指向耶稣基督，而亚伯是凭着信心来做这样的一种献祭。那么这也是今天我们罪人蒙恩得救的一个方式。今天即使是一个外邦人，或者一个我们地上我们都是一个客旅，也许我们是都是很愚昧的人，我们也是个罪人，我们都要明白这一点，神已经对我们很清楚的说明了，神对我们已经说的太清楚了，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唯一的亲近神来到神面前的道路。神把基督赐给世人，赐给我们的，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。因此亚伯就是要向我们说明这个真正的信心的道路是什么，乃是必须要借着流血罪才能得到赦免，借着流血的道路就是基督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恩典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另外一个人，我们要讲到以诺啊，以诺这个人，从他的身上我们有看见以诺他就有信心的行为啊，信心的见证。如果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父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要与神同行啊，要有信心，必须要有行为，有见证。因此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有信心，但是信心所结的果子，信心的行为啊，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，十一章第五节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注意这些重要也是重要的经文，在创世纪第五章，第五章就出现了以诺这个人，这一段经文说起来也是可以说是令人看起来很伤感啊，有点很悲哀的一段经文。在创世纪第五章一节这样说，创世纪五章第一节啊，我们注意这个第五章为什么说是一个很悲哀的一段经文呢？五章一节这样说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当神造了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这个很清楚，五章一节。那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亚当活到130岁的时候又生了 又得了一个儿子，名叫赛特。然而当亚当死了，赛特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后来赛特死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亚当活到130岁，得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，然后亚当死了，赛特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后来赛特也死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在亚当里的众人都死了，所以这是人类的历史。有了人类以来，人的这是人生命的光景，就是人人都有一死，所以在亚当家里的人都有死亡，人都会死。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，其实好像让我们好像走在墓园里面啊，我们走在坟墓里面，大墓园里面，就读到这个墓园里面有墓碑刻的墓志铭啊，这墓碑上面刻了一些字，这个字讲起来意思很单调，很单纯，也是令人很伤感的。一直到今天，那是说什么呢？就是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事情，就是人人都有一死啊，人会有死亡，就是这些事情会连续下去，人就死亡。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周遭的环境仍然是一样的，人啊，每一个人既然你生下来了，有生必有死，必须要面对死亡。那么这是我们不管你怎么样打补针运动延长寿命怎么延长，但是寿命还是很短。所以用我们现在暂时的现在的生命延长到现在的生命，跟1000年相比的话，跟永生相比的话，那么人生听众朋友算什么？太短暂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我们人类的生命短暂，人生苦短，都算不了什么。这是让我们知道生命短暂的生命在世上。在创世纪第五章19-24节，下面我们要讲这段经文。创世纪第五章19-24节说到以诺啊，特别讲到以诺这个人。这样说，亚烈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亚烈共活了962岁就死了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与神同行啊，这句话最重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的。那么这是关于以诺啊，很简短的，很简明的以诺的他的事迹。创世纪第五章留下来这些家谱是按照血缘，他们的血缘记载下来的。那么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们都生儿养女，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说到其他的事情，就是说明一个特别一个凸显的以诺这个人物。这个特别人物就是以诺，他是亚烈的儿子。圣经就特别说以诺在65岁生了马土撒拉。那么以诺还有也有其他的孩子，但是很显然的，马土撒拉是长子。所以圣经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。当然我们不知道他生马土撒拉之前以诺到底做什么，圣经没有说明。但是我认为当他还没有就之前，他一定是还没有与神同行，那个时候他可能是过着随随便便，他的生活就很随便啊，他这是他的人生，他可能甚至可以说他自以为是，或者他活在罪恶的当中，活在罪恶的生活。因为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个情况，只说到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他才与神同行300年。那么就说明什么？以诺的生命已经改变了，不一样的，他开始他的生命与神同行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再举一个例子说，如果你家里面啊有一个婴孩出生，如果你家里面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了，他出生以后啊还是没有改变你个人的生活方式，那么你这个人就是无药可救的。我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家里已经有一个新生儿了，孩子出生了，可是你还是没有改变你的生活形态，听众朋友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比方说你这个人无药可救了，也许你还没有改变，没有悔改的，甚至今天有传道人向你传福音，跟你讲道，也没有办法改变你，因为你不听，听不进去。虽然我们看看以为说家里面出生了一个新生儿，他也不会说话，但是这个新生儿孩子生下来了，这个生命很奇妙，其实就是神对你说话的一个方式。我可以说孩子的出生其实就是神要对你说话的另外一种方式。要记得婴儿他出生的时候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 借着这婴儿要传达啊，从神那里来传达给我们的消息。当然，以诺对以诺来说，马土沙拉他的出生也是这样子。当马土沙拉他出生之后，给以诺这个人就带来了什么？一个生活，一个改变，他有个新的改变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马土沙拉出生之后，以诺又生了很多其他的孩子，但是都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。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，又提到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说什么呢？就是说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上的这句话啊，就是很重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的。那么说到以诺，在从以诺的行为上看见他的信心，知道以诺就改变了，他悔改了，看到信心的行为。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到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这些经文写得非常的好。那么说到以诺这个人，他的行为，他的为人所做的事情蒙神喜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凭着信心行事，因信神他改变了，而不只是说他遵守一些规条啊，规一些法则，他改变了，他活在信心里面，那么他相信神，他行事的方式就蒙神喜悦，于是神就把他取去了。所以以诺他没有经历死亡，没有见死，他被神接去了。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有人可以说被提到天上去，不经过死亡被提到天上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义的属灵的意义的一个画面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有些人相信教会将要经历这个大灾难时期，那么他们常常有些人就以为说，挪亚，用挪亚做一个例子啊，说大灾难用这个挪亚来做例子。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，挪亚并不是作为教会的一个代表，挪亚不是代表教会，不是预表教会，挪亚乃是预表在大灾难时期蒙神拯救的人啊。就在挪亚啊，再简单的说，挪亚不是啊代表教会，而是挪亚乃是预表在大灾难时期，他预表着蒙神拯救的那些人，就是说到神会保守这些人。他们是谁呢？这包括在启示录里面的144,000人啊，讲到那个14,000是在启示录里说到144,000人的以色列人，那又加上有一大群的外邦人，这是预表他们。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144,000人，这以色列人，那么还有一大群的外邦人，他们不是属于基督身体啊，属于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，不是，这些不是指到教会。在启示录所说的是说，大师说到大灾难时期开始的时候，席卷这个全地，那么说到有四位骑士骑着马来，但是感谢神，以色列国有144,000人以及一大群的外邦人，他们就身上印上有印记，印上印，那蒙神的保守。这个是挪亚时代，是挪亚他所预表的这个意义，就说到啊，神将会在大灾难时期保守啊，有人被神保守了。但是问题不在于说神能不能够保守我们，这个问题不在于神，不是在讲说神能不能保守，那神怎么说呢？而是说最重要是神说他要把信他的人带到天上去，这个比较重要啊。神说起来很清楚啊，他把他自己的儿女要把他带到天上去。在启示录三章十节这样说，启示录三章十节对，特别对腓拿铁非教会所说的，注意启示录三章十节这句话说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什么时候这个大试炼会临到这个地上呢？在什么时候会到来呢？那么圣经中唯一提到的就是这个试炼，大试炼的时候就在大灾难时期，那个时候神会保守一大群的犹太人以及外邦人，保守他们。所以挪亚那个时代啊，挪亚就是预表这些人能够被神特别保守。以诺呢？以诺这个人的旧约以诺啊，我们读到以诺创世纪第五章，以诺是代表着，以诺乃是预表着教会。那么以诺他自己并没有经历这个大洪水的 这个状况，以诺自己没有经过大洪水，挪亚才经过了，神就把他直接的带到天上去了。所以我们说以诺并没有在挪亚的方舟里面，神当然可以把他放在方舟里面，但是神没有这样做。那么神可以在大洪水的期间，当然神可以有能力，当然他可以保守以诺的性命，但是神没有这么做，他把以诺接到天上去的。神将来也是同样的，会把教会提到天上去。以诺是什么？以诺是预表象征着今天的教会。那么我们说到以诺就被接到天上去的，那么他从地上直接带到天上去，到神那里去的。那么有一个小故事，有个小女孩啊，曾经讲了一个小故事，她从学校里面听来的。这个小女孩她是从教会的主日学，她上课了啊，老师讲故事啊。但妈妈就问这个小女孩说：“哎，今天你老师在教室里面教你什么课啊？”那么小女孩就回答说了：“啊，我们老师讲以诺的故事。”看这个小朋友啊，她就啊学在学校里面啊，就是听故事，教会里面那个主日学教导很好。她妈妈说：“那么以诺怎么样呢？”那个小女孩就讲她在教室里面，在主日学里面听到以诺的故事，讲给妈妈听。那么他就说了啊，以诺是活在古时代的人啊，他每天下午啊，神都来找以诺，就对以诺说：“以诺，我们一起去散步吧。”那么以诺说：“好，好啊，神啊，我很喜欢跟你一起散步。”于是每一天啊，神在每一天经过以诺的家的时候，以诺就跟神一起去同行，一起散步。那么有一天，神就又跟以诺说了：“以诺，今天我们要走远一点的路，我要有话跟你慢慢的说。”于是神跟以诺就一起去散步了。以诺穿了外套，也带了午餐，开始跟神一起去走着走着，结果走了以后啊，时间很久，天色越来越晚了。那么以诺说：“哎呦，天黑的，天越来越晚了，我们离家好远呐、啊，要不要我们现在往回头走了？”父神啊，神就说：“以诺，现在你离家已经很远了，也许非常非常远了，来吧，我的家很近，那么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到我的家？”父神就对以诺说：“你回你的家太远了，会来到我家很近啊，就到我家，一起到我们家，到我的家就好了。”神就邀请以诺到天家去的，以诺就跟神一起回到天家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也想不出来能比他讲的更好的一个方式。那么将来听众朋友，有一天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教会的身上。有一天为什么说这件事情会发生在天上身上？就是教会讲到教会的真理，有一天基督要再来，他要把信徒，把教会基督的身体信徒提到天上去，与天上去就与神同行。所以有一天神自己会来把信徒从地上啊提到啊天上去，回到天上的家，带到天上去。那么说到主耶稣有一天要来啊，这是把他儿女带走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-17啊，这个经文我们引用了很多次。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-17讲到啊，神有一天要把他的儿女带到天上去，提到天上去。16:17这样说：“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啊！”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-17。那么我们就回到啊，希伯来书11:6啊，这个接下来我们要看希伯来书11:6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里很清楚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以诺他乃是得到神的喜悦，他是信靠神，对神有信心。那听众朋友，除非你愿意走神的道路，相信神，否则你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。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 在希伯来书当中很多地方都提到神给我们赏赐，那么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神的一个祝福，因为我们有一位永活的救主在天上为我们代求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赏赐的。当然基督徒的救恩并不是赏赐，救恩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努力可以追求啊神给我们的赏赐，不是努力追求救恩，救恩神已经赐给我们的，救恩是凭信心就领受神的救，因信称义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凭着信心，要有一个信心的见证，以诺与神同行，因信与神同行也得到神的赏赐，是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啊，一个真正信神因信称义的人应当啊是有好的行为。我们也是知道神会赏赐那些啊信徒真正活在啊神的恩典里面，那么有一个好的见证，行事为人是要凭着信心，那么与神同行，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也得到神给我们的啊祝福啊，给我们的赏赐。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领受，分享你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短短的分享你的信仰与生活，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